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哋好多谢诗班嚟到咧，去好似天使一样嚟到去话俾我哋听，我哋需要领受主俾我哋呢一个嘅灵粮。今日咧系我哋嘅读经嘅主题，讲到呼召嘅主。我唔知道大家刚才喺你崇拜嘅时候，去读到我哋嘅启应文嘅时候，究竟你怎样去回应主对你的呼召？在启应文的当中，我们说我们听到主的声音，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来到去呢？大家刚才很快就回应，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是不是真的甘心乐意咁样去回应上主对我哋嘅呼召？喺度话，因为要收嘅庄稼好多，作工嘅人好少，所以你要求庄稼嘅主差遣做工嘅人出去收庄稼。我哋又话：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唔知我哋来到去面对呼召的时候，你那个回应是不是真的好像后先在这个启应文的当中那种的回应？当我们来到去讲到上主的呼召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想到些什么东西，你是不是会想到自己怎样去回应上主的呼召？以为我们只是想起很多圣经的人物，事实上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很多的人物，他怎样来到被上主来到去呼召。而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经课当中，我们都读到一段我们很熟悉的人物，就是耶利米先知。我想耶利米先知可以说都是一个很特别的先知，虽然他不似得好像以赛亚那么有才气，或者以利亚那么有能力，但是在耶利米的一生的当中，我们看到他被称为一个流泪的先知。他对他自己的国家那种的情怀，他热爱他的同胞，也是一个非常之丰富感情的人。他为了他们的同胞，他要来到去切切来到去求主怜悯，来到去流泪。在他被呼召这个的生涯的当中里面，我们看到他去宣告百姓的罪，期望他们悔改，但是那些的百姓怎样来到去对待他呢？因此我很想来到去透过耶利米他怎样去被上帝呼召，作为对我们今日，我们怎样来到去回应主的呼召，作为我们一些的提醒。好想大家打翻开耶利米书第一章，耶利米书第一章，我们刚才由第四节至到第十节来到读出这一段的经文。大家看见当时耶利米来到去被主呼召的时候是怎样呢？当耶利米来到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尚未将你造在母腹当中，就已认识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将你分别为圣，派你作列国的先知。耶利米怎样去回应？他就说，唉，主耶和华，看啊，我不知道怎样讲，因为我年轻。如果当我们看回前面一至到三节的时候，当上主来到跟耶利米讲这些说话的时候，正正就是约西亚王在位第十三年。如果在这个年份的计算来讲，当时耶利米大约是十五六岁左右。希伯来文的年轻，其实就是指他尚未独立或者未成为一家之主这个的年轻人。对一个十五六岁 这个犹太人来讲，他实在觉得自己真是太过年幼，要来到去肩负上主作为先知这个的职责，他觉得他实在未准备好，所以他极力来到去同上帝来到去讲数。我想当耶利米同上主这个对话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圣经里面我们另一位很熟悉的人物，就是摩西。记得当上主呼召摩西的时候，他都有很多的藉口，很多的犹豫，很多的推却，但是最后都不成功。你看见原来上帝要去拣选一个人的时候，你怎样去避，你都是避不到的。上主一定有他的方法来到去成就他所命定。所以你在里面来到很清楚来到去讲到，就是上帝说在你未出世的时候我已经拣选你了。于是当他这样去回应上主说，哎呀我很年轻，上帝怎样来到去回应耶利米呢？在第七第八节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你不要说我年轻，因为我差遣你去哪里你就都要去，我吩咐你讲什么你就要讲什么。这里在第八节的时候，主来到去给耶利米一个很重要的应许，他说你不需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我想这个是一个很特别一个的选召。正如刚才所说，他未出世的时候上帝已经来到去选派他。其实圣经里面都有很多这些的例子，我们看见撒母耳，或者参孙，或者甚或在新约当中的施洗约翰，在圣经当中里面都有很多这些不同的背景。在这里耶利米他对上主这个的呼召，要作为这个的先知这个的角色，他觉得实在太沉重，也都很大压力，所以他就好像摩西一样来到讲自己很年轻没有口才。我想摩西其实都是用这个的方法或者这个的藉口来到推却上帝。但是看见当上帝要选召一个人做他的仆人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上帝他的能力就会在他身上里面来到去彰显。而这种的能力是会超越在人看来这个人适不适合这些的条件。可能人看来，哇，这个人的年纪、学历、家庭背景等等那个的需要。但实际上我们看回在圣经当中，上帝呼召很多不同的人。你看到亚伯拉罕他被选召的时候他几多岁？那时圣经里面说他已经75岁。先知撒母耳当他是小孩的时候，上帝已经传话给他。摩西被选召的时候其实已经80岁。可见年岁口才不是上帝所关心的问题。虽然人看来这些东西好像很重要，但在上帝看来并不算得什么。因为上帝是创造的上帝，在他里面没有什么是不能够成就的事。因此当上帝要决定拣选耶利米的时候，虽然他用这些理由表示拒绝，但上帝却有不同的看法。在第七节，上帝对耶利米这番的说话就好像摩西来到去跟上主那个对话一样。当摩西表示他的困难，上帝怎样来到去回应摩西？他说，谁给人口才？谁使人耳聋口哑？谁使人看见？谁使人瞎眼？是我，是上主，你就去吧，我会帮助你会讲话，我会告诉你会讲些什么。我想同样的事情都发生在以赛亚先知身上。当他自己被上帝去拣选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说，哇，我完了，我惨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但上帝却用一块沾了红炭来到去碰以赛亚他的嘴唇，并且就来到说他的罪已得到赦免。我想就好像在这些情况底下里面，我们看见上帝来到对先知耶利米说同样的鼓励的说话，他叫耶利米说不需要来到去害怕，因为上帝是会与他同在，要保护他。上帝对他所选召的人要进行一个再造的工作，使被拣选的人成为升任一个的仆人。所以第九节里面你看见，于是耶和华就伸手按住耶利米的口对他说，看啊，我已将我的话放在你的口中。上帝使用的方式就是用手来到去摸这个先知耶利米的嘴唇，开启他的嘴，可以宣扬上帝的信息。无论他所说的是不是当时那些人民君王所喜欢听的事，重要的就是他要来到去传出上帝所交托给他要讲的说话。这个就是先知他的角色和使命，以上帝的说话为中心，上帝要他讲什么他就要讲什么。他不是要为人喜欢而讲一些说话，上帝开启先知耶利米的嘴，为的是就是要传讲上帝要他讲的说话。而在第十节可以说就是先知耶利米整个工作这个的中心。上帝要他做什么呢？上帝要他做的工作就是要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种的工作。很清楚，先知耶利米的工作有两方面，一就是要拔出，然后重新来到去栽种，另一个就是拆毁之后再重新来到去建造。这个就是先知的工作和他的使命。我想这样的工作在对于当时那些犹太人来说，简直是一种很革命性的工作，也是一个很严厉一个改革的工作。因为对于耶利米来说，他要来到接受上主给他这个的托付，这个的使命，他就要来到去面对，知道他往后的日子实在是不好过。因为我想任何的时代、任何的地方，要进行改革工作的人，通常他都会遇到很多的阻挡，很多反对的声音，甚或会被排斥。可以说他会知道自己不会有好什么下场，正如摩西一样。耶利米对受呼召作先知这个角色，他感到很沉重，感到有压力，他感到自己是不足以肩负这个的工作，所以他对主的回应说，我实在太年轻，我没有口才，我不能够可以承担这个的重任。但是主却是说，你不需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我要拯救你，这个是耶和华所说。我们就看见耶利米就凭着上帝所给他这份的勇气，这份的信心，他就来到接受这个的责任，成为上主的代言人，承担先知这个的责任。如果大家你回去看耶利米书的时候，你会体会到耶利米侍奉一生当中有四十年那么久，在这四十年的当中里面，其实他经历了有不同的这些的王朝，也都可以说是在犹大国灭亡之前四个君王所统治。在这个的年代的当中，可以说正正就是他们以色列人一个风雨飘摇 这四十年间里面，耶利米就要向这一班的百姓，这些的君王，要宣告上帝的道，甚或要告诉他们，他们需要回转，回到上帝的身边，如果不是，上帝的审判就临到在他们当中。在这个四大的王朝的当中，事实上我想耶利米遭受到很多很多的困难，甚或他会被拒绝。去到这个约雅敬、西底家这两个王朝，耶利米就更加吃尽苦头，那些人不单止不听他说，甚至乎他差点连命都没有。我们看见耶利米就在这个这样的年代的当中里面，他就要来到去成为上主所呼召的仆人。因此我很想来到从耶利米他这个生命的当中里面，其实当我们面对主给我们呼召的时候，有些什么功课我们需要学呢？在这四十年的当中，耶利米就是来到去愿意来到去承担他做先知这个的角色，并且就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到去活出他要来到去被主来到去选召这个的角色。从耶利米身上里面，我看到一个被主呼召的人必须有两样很重要的功课，是要提醒我们今天我们需要来到去学的。第一，就是他那种顺服，遵从主的吩咐，任凭主的差遣，上帝要他讲什么他就要讲什么。我想这个是上主呼召一个很重要，是上主呼召我们，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被他呼召的，所以我们要照他的心意去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事，不是要照我们自己喜欢想怎样就怎样。昔日我们看见耶利米先知就是面对着在这班以色列人里面，他离弃耶和华，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做的偶像，他以为这样他们就可以来到去得到拯救。先知就在这个这样的环境的当中里面，苦口婆心地劝喻这一班的百姓要悔改，要重返上帝的身边。我们看见这一班的犹太人不单止没有听到耶利米的劝告，反而要将耶利米置诸于死地。我们看见耶利米就是这样来到去履行他这个的召命，他希望有一天这一班的百姓能够悔改回转，重返上帝的身边，从上帝来到去和好。从耶利米身上里面，我们就看见他回应主的呼召，他以上帝来到去为中心，他就是这样顺服坚持他所相信，忠于主所托付给他。上帝要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他不怕别人的反对，别人的排斥，他亦都不会随波逐流，不是只是讨人的喜悦，他只是讨上帝的喜悦。我想这一样是今天当我们说我们要回应主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具备有这种的特质。第二，从耶利米回应主的呼召的里面，要我们学一个什么功课？就是我们看见耶利米他甘愿被主来到去拆毁，再被建立。耶利米深知道他自己的不足，所以他觉得他自己年轻，所以人微言轻，很多限制，没办法靠自己来到承担主所托付给他这个重任。因此你看见耶利米就愿意他自己先来到去倒空他自己，被上主来到再重新 来到去建造。因着他相信上帝的说话，于是他就很勇敢地去面对和顺服真理。纵然面对强大的劲敌威胁着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再加上四面八方的外人和自己的亲友同胞都来到攻击他的时候，面对这么艰巨的工作，周围的人都来到阻挡他、反对他、排斥他，但我们看见耶利米没有因此而放弃，相反却先是被主来到去拔出拆毁，然后被主来到去栽植建立，去承担这个这么艰巨的使命。弟兄姊妹，在圣经当中让我们体会，当上帝要选召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会在这个人的身上里面彰显他的能力。这种的能力是超越了年龄、学历、家庭背景这些条件等等。在我自己的经历的当中里面，我完全相信上主他就是这样。40年前，上主就是将一个在人看来一个的工厂妹，上主就是这样来到去呼召他，要他成为主的仆人。我们没什么可以夸，我们只是来到要夸耀上主他们在我们身上里面成就他自己的计划。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只是上帝一个的器皿。今天当他要拣选我们的时候，他们就会在我们的身上里面来到去重新再做他要合适他要成就的计划。因此今天当我们说我们要回应上主的呼召的时候，不是凭我们自己，不是凭我们有什么的才干，我们可以为主做些什么，而是我们要完全将我们自己完全交给主，因为祂是我们创造的主，我们的生命是祂所赐给我们，我们只是祂一个的器皿，我们要完全任凭祂怎样去使用和差遣，是照着祂的意思，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今天我们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被上主所呼召，不单单只是牧师传道人，我们只是被选召做一个全职侍奉的人。其实每一个人上主都会呼召我们，在我们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家庭、不同的职场上里面，我们要彰显上帝祂自己的作为。问题就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好好去回应主对我们的呼召？今天究竟主呼召你做什么呢？你知不知道呢？当主呼召你的时候，你有什么的回应？逃避、拒绝，抑或我行我素？还是好像耶利米先知那样，深知道自己那个限制不足，但我们愿意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愿意顺服遵从主的吩咐，任凭祂的差遣，上帝要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我们甘心被上主来到拆毁我们，以致再被建立，成为上帝的出口，被主去使用呢？弟兄姊妹，盼望我们透过耶利米先知他的生命，让我们都能够真的愿意来到顺服主所托付给我们，差遣我们要成就他自己的计划。 并且我们要宣被主来去拆毁，再被建造，去承担主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在上帝分派给我们的岗位上里面，我们去回应我们主的呼召。记得大家在立约主日和主的祈祷吗？个个眼光光望住我，死啊！唔记得咗自己祈咗啲乜嘢。每一年立约主日嘅时候，我哋咧都会咁样讲：，佢话上帝啊，我将自己完全交托俾你，喺你创造当中指派我站喺适当嘅岗位，让我为你受苦，分配做你要我做的工作，给我各种任务，或当你呼召别人的时候，让我站在一边，无论是高升或是降卑，无论富足或是贫穷，我乐意将自己和属于我的一切甘心奉献给你。神圣的上帝、父子与圣灵，你属我，我也属你。但愿在世上所立这约，直到永恒。阿门。弟兄姊妹，盼望这个真是我们每一年在年初的时候和主立约的时候，这个回应上主这个呼召，这个的祈祷，盼望我们能够真的同父一轭，我们同耶稣基督一起，我们说我们来到去愿意肩负基督的轭，受主的约束洗换，不论易难，不计荣辱，也都不管是否合适个人的志趣，只求讨上帝的喜悦和满足，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愿我们都能够紧握主给耶利米这个应许，同样主对我们的应许就是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主应许与我们同在，祂要拯救我们，这个是耶和华对我们的应许。我们同心祈祷。真是主，当我们来到你自己跟前的时候，我们深信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里面都有不同的照明。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好好来到去回应主你这个的呼召。主啊，或许我们有做得不足的，我们忘记你才是我们呼召的主，求你饶恕我们，让我们好好来到去在你所指派我们不同的岗位上里面，我们能够去实践主你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我们能够从人在我们身上里面能够见到耶稣你自己，让你自己的名得着荣耀。主，让我们甘心乐意来到去顺服在你的旨意的安排，并且愿意被你拆毁，再被建造，成为你合神你自己心意的仆人。愿你悦纳我们，我们祈祷是奉主名求，阿们。